欢迎收听 Beta Finch， 您的人工智能驱动的财报解读节目，我是 Alex。
我是 Jordan， 今天我们要深入分析 DNOW 公司2025年第四季度的财报。
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必须提醒各位听众，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，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，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。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，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
说的对，那么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。 DNOW 这次的财报可以说是喜忧参半，对吧 Alex？
完全正确。最大的新闻当然是他们在11月6日完成了与 MRC Global 的合并，这个交易让 DNOW 的规模大幅扩张，第四季度收入达到 9.59 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51%， 主要就是因为 MRC Global 贡献了 3.88 亿美元。
数字确实令人印象深刻，全年收入28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19%， 调整后 EBITDA 达到 2.09 亿美元，占收入的 7.4%。 但是 Alex， 我觉得真正的故事在于这个合并带来的挑战，特别是 ERP 系统的问题。
你说的太对了，这就是喜忧参半的原因。 CEO David Cherechinsky 在电话会议中花了很多时间解释 MRC Global 美国业务的 ERP 实施问题。这个系统从2025年8月6日开始实施，但显然遇到了严重困难。
让我们给听众详细解释一下这个问题的严重性。 MRC Global 在第三季度就披露了 ERP 挑战导致的收入和现金流问题，他们当时预测第四季度会有中高个位数的环比增长，但实际上第四季度收入是下降的。
而且这个问题的影响范围相当大。 David 提到 MRC Global 美国业务约占 DNOW 总业务的 40%， 好消息是剩下的 60% 业务，包括 MRC Global 的国际业务和所有传统 DNOW 业务都没有受到 ERP 问题的影响。
这确实是个重要的区别。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管理层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态度，他们已经增加了200多名现场人员来最大化客户服务，建立了专门的帮助台，还把 DNOW 的 IT 和运营优化团队调动起来。
David 特别强调他们的 IT 团队经验丰富，自从 DNOW 分拆以来，他们已经整合了24家公司，除了2家之外，所有公司都迁移到了 SAP 或 Siteline 系统。现在他们计划把20个 MRC Global 的美国营业点从 Oracle 迁移到 SAP 系统。
这个迁移计划听起来很积极，但时间表仍然不明确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公司决定暂停提供2026年的业绩指导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决定，考虑到他们目前面临的不确定性。
绝对同意。不过让我们也谈谈积极的方面。传统 DNOW 业务表现优异，2025年创下了自公司上市以来最好的 EBITDA 记录，达到 1.99 亿美元。作为独立业务， EBITDA 占收入比例达到 8.2%， 超过了他们接近 8% 的目标。
这确实令人印象深刻，特别是考虑到美国上游市场活动实际上是收缩的，这显示了 DNOW 团队执行策略的能力。 David 还提到，从2022年到2025年的四年是公司上市以来最好的四年，产生了公司上市11年半以来 81% 的 EBITDA。
现在谈谈合并带来的机遇。这个交易不仅增加了规模，还实现了业务多元化。 DNOW 现在在上游、中游、天然气公用事业、下游和工业市场都有强大的地位。
协同效应也很令人兴奋，他们最初设定的目标是在三年内实现7000万美元的成本协同效应，但现在预计第一年就能实现2300万美元的成本节约，超过了最初预计的1700万美元。
收入协同效应也开始显现，他们提到已经通过改善核心产品库存获得了增量订单，并且通过扩大的内部能力和客户群实现了更好的产品利润率。
让我们谈谈各个业务板块的前景。在上游市场，虽然客户支出主要集中在维持现有产能而不是增长导向的扩张，但中游部门继续受益于结构性增长驱动因素，包括天然气基础设施扩张和 LNG 相关发展。
天然气公用事业现代化也将持续，公司预计这个市场在2026年会增长。他们还有 MTEC 天然气表解决方案开始试点测试，数据中心市场也是一个有趣的增长机会。
说到数据中心，他们在2025年1月进入这个市场时完全没有经验，但现在已经向四个关键数据中心市场的11个新客户供应核心产品，这显示了他们业务发展的能力。
财务方面，公司保持着健康的资产负债表，流动性为 5.88 亿美元，包括信贷额度下 4.24 亿美元的可用额度和 1.64 亿美元现金。杠杆率基于 2.47 亿美元净债务为 1.2 倍。
在问答环节中，分析师们主要关注 ERP 问题的解决时间表和成本、协同效应的实现。David 坦诚地说，他们不确定具体的解决时间，但强调他们正在全力以赴解决这些问题。
他还提到，长期愿景是在未来几年内让整个组织达到 8% 的 EBITDA 范围，这是传统 DNOW 在过去四年中享有的水平。
对投资者来说，这里有几个关键要点。首先，合并的战略逻辑是合理的，增加规模、多元化，改善与供应商的关系。其次，传统 DNOW 业务证明了其韧性和盈利能力。
但短期内ERP 问题造成的不确定性是真实存在的，这影响了约 40% 的业务，而且解决时间表不明确，投资者需要耐心等待管理层解决这些运营挑战。
我认为管理层暂停提供指导是正确的决定，这显示了他们对投资者的坦诚态度，而不是提供可能无法实现的预测。
从估值角度看，股票可能已经反映了这些近期挑战，如果他们能够成功解决 ERP 问题并实现预期的协同效应，可能会有相当大的上涨空间。
最后要提醒投资者的是，这是一个需要时间才能完全发挥作用的合并，短期内会有整合痛苦，但长期的战略益处可能是显著的，关键是要监控他们解决 ERP 问题和实现协同效应的进展。
总结一下，DNOW 完成了一个变革性的合并，创造了能源和工业产品分销领域的一个强大平台。虽然面临短期的整合挑战，特别是 ERP 系统问题，但长期前景看起来很有希望。
在我们结束今天的讨论之前，我必须强调，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。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
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 Beta Finch， 我们将继续关注 DNOW 在未来几个季度解决运营挑战和实现合并效益的进展。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，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，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，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，覆盖更多公司，访问 patreon.com/betafinch 了解更多。感谢收听。